异地啊、女娲补天造人这种中国的神话故事一样，我觉得都是虚构的，完全没有可信度。然后在我来到美国以后，我遇到了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们以及一些同学，他们邀请我来团契和教会。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和团契活动后，我发现教会的人都是十分友好的，就像家人一样，因为身在海外嘛，就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孤单单的。然后我发现他们也教导的并不是像一些就是那种怪力乱神，或者说是盲目的去让你去信教，他们只是教你一些与人为善的一些比较做人的很基本的一些那东西。我在那时候是觉得基督教可能确实是一个我们应该去，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好的东西，我只能很宽泛的说。但是我在那时候，我的心里面还是没有相信有这么一位神存在，并且去承认他的存在。然后是我信主的一个最大的契机是今年2月份，我出了一起 ATV 的事故，这是我信主的一个转折点，它让我也认识到了我在神的面前是很渺小的。我今年2月份的时候跟朋友一起自驾去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玩，我们相约去玩了一款叫ATV 的全地形越野摩托车，叫 All Terrain Vehicles。然后我由于自己的一个误操作，我开着那个摩托车从一个下坡路用30迈的速度，我飞出了山沟。我人和车在空中都摔在了山沟的一个中部，然后我的车是滚到了山沟底下，我因为很幸运的被仙人掌和巨岩挡住了，所以说人没有死。然后我当时是整个人是很害怕的，因为我头是戴着安全头盔的，我所以说人是很清醒的，但是我身体由于巨大的撞击，我整个右半边的身体已经没有任何的知觉了，而且我感觉到我身上被仙人掌的刺已经滚完了一圈，就像刺猬一样。然后我在当时躺在那个山坡的位置，我的上面有跟我同去的两个同学，但是我由于戴着安全头盔，我向他们喊呼救，他们是完全听不到我在喊什么的。当时是已经是下午5-6点左右了，那时候是2月份，天黑的比较早。我当时就很害怕，因为我想没有人来救我怎么办，而且我人是动不了，我人只能平躺在一个斜坡上。我当时是感觉人在逐渐往下滑的，但是我又看不见我的脚底下到底是一个平地还是一个悬崖，我所以说只能用手不断的抠那个地面。我当时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我当时是想，我当时是把我生平所经历过的所有的东西都想了一遍，比如说佛啊、基督啊这些东西，我心里面都在想。但是，但是就是这么巧合，就是我在想完我参加过这些所有教会的经历以后，在上面来了一个行车的导游，他是带着另外一个团队从起点往这边出发，大概也就是在我出完事故以后不到7-8分钟。就有一个人这么如此幸运的经过了，他下了下来，他拨打了911，他呼叫了直升飞机，我被安全的送到了医院。所以说这次的经历是有惊无险。然后在我的养伤期间，我开始真正的开始阅读圣经，我开始去学习圣经到底是什么。当我开始真正了解圣经的时候，我就十分惊讶于我们这位神的远见还有他的预言，因为我发现旧约上的很多东西是在新约能够得到验证的。然后我也自己翻阅了很多资料，比如说最出名的两个，一个是土耳其南部的亚拉腊山，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位置，发现了疑似诺亚方舟的遗址，我觉得这是十分的那个神奇的。然后在我上受洗课的时候，梅森长老又跟我讲了一个死海古卷的故事，是被发现的最早的希伯来文的圣经手抄本。在我开始认识圣经并且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这一些东西反而让我越发的认证了这位神是完美无缺的，他是唯一真神，他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作为一个在 国内生活的我作为一个独生子女，我物质生活可能上是没有很匮乏，但是我觉得我的精神生活是十分的匮乏的。我一开始觉得一个人有没有信仰，我觉得这是无关于事的。以前的我是认为我做事靠我自己，我什么事情都能靠我自己完成。但是当我生病期间，我们教会我们 P2 团契的三对叔叔阿姨，以及一些团契的兄弟姐妹，他们不予回报的帮助我。当我每次再三的想向他们表示感谢的时候，他们只对我说 Johnny 你去感谢神就可以了。我当时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这是我虽然说今天是刚刚受洗，但是我从认识主到接受主却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吧。我是大概是今年六月底的时候，是在团契的阿姨的带领下开始做了觉知祷告。然后我是从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是从心里面，就是嘴里相信，心里面也相信了这位我们的主。这是我的经历。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主能够在我的学业，或者是在我的工作，或者对我的父母啊的家庭的一些那个其他的健康都能够予以眷顾。然后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可能会对自己的未来有很大的迷茫，因为我来到美国，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我来美国只是为了纯属是一开始只是想拿到一个学位就回国了。但是我现在可能是对我的未来充满了一点信心，因为我觉得神把我的一切都安排好了。谢谢。
好感谢神。我印象里面，我第一次见冯新开的时候，我们是在 ELS， 当时看的还是小孩儿，感觉今天真的是在神的眷顾下，真的是长大了。我真的是觉得，当然我也没有比你大多少。好，那么我们请下面一位弟兄何坤林来为我们做见证，好吗？好，这边。
大家好，我叫何坤林，我来美国两年了。说起一开始，我其实是佛教徒，然后我从大学22岁的时候开始信佛，然后一直到现在，是到之前，然后我就然后我之前一直在的原因，为什么我会信佛，是因为很多家庭元素，还有很多原因。然后我们的物质都不缺乏，现在国内，但是很多时候精神上确实很缺乏，因为从小到大父母一直都是告诉你要学习，还有要努力找个工作这些东西，然后好像所有的东西都不重要，然后就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所以精神上面确实挺缺乏。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然后一直在追寻这个问题，一直在问自己，包括信佛之后也还是很迷茫。然后不好意思，我要一些 note。 然后我就会从里面追寻到一些要成为无我，然后做 meditation， 然后我每天都做，但是还是会很多问题就是解决不了。然后我就发现越多做的越多，好像我跟这个世界好像隔离的越远，好像越来越冷酷，然后发现不对，这个是有问题的。然后到后面我就开始一开始我去 Cathy 阿姨家，一开始的时候是我去代替冰，然后冰不去了，然后我就去了。冰是我们另外一个我的室友。然后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是一个 troublemaker。然后我就在跟所有我们那个 study group 的人在里面 argue 所有的不一样，包括我跟他 argue 那个佛教还有基督教的不一样，然后搞了Steve 叔叔就搞得像一个 troublemaker 一样，然后大家都好像很激动，在那跟我这个跟我辩论，然后但是那个好奇就会一直让我不自觉的去那个团契，然后 然后每次去听那个梅森叔叔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发现自然而然他就解决了我很多很多人生的问题，包括我前面问的那个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然后他就很自然的回答说要owner 上帝，然后要活出像基督的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就好像一下子就把你的一些很想很久很久的问题给解答掉了，然后我就特别有感动，然后我就一直去，然后然后我就打算一直在这条路上一直践行下去，然后好好的学习基督。然后我知道可能这条路上会有很多坎坷，但是我也是希望很多我的P2 团契的同工还有我自己也要一直坚持下去，然后因为前面今天上午说的时候也是那个说不是说信了以后就不会有困难，也会有很多困难，而且可能会更多，所以这时候信心就会很重要。对，然后我想说每一次我会发现我不自然而然的我就会开始跟上帝祷告，然后每次祷告完以后我就会觉得好像心里份有一份很踏实的感觉，然后一种很深层次的一种安静，然后那种安静就好像一直会好像上帝一直在保佑我一样，然后就觉得很感谢，然后谢谢我想特别感谢梅森叔叔，还有 Cathy 阿姨，还有 William 叔叔，还有 Steve 叔叔，还有文彤阿姨，还有所有 P2 团契还有在座的谢谢你们。
好，我们也谢谢何坤林弟兄。我印象里面你好像也问过我一些问题。我印象里面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你也问过我一些问题，但是我忘了我有没有答上来了。但是希望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查考圣经，好，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好，感谢神。那么我们节奏很紧凑，我们下一位是贾丽丽姐妹。OK， 贾丽丽是在六月份受洗，然后这次她从帕斯蒂娜赶回来为我们做见证。
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2014年6月9号到的美国。我来的话，我原来是在深圳工作了6年，然后呢我来美国其实是一个原因，是一个很被动的原因，是因为我是奔着我男朋友来的，然后我是只身一人，我把深圳的工作辞掉以后，我只身一人来到这里，但是当时就是这段关系就没有维持下去，所以我马上就分手了，所以整个就是说我一个人在美国坚持了这么久。当时的话我来的时候是就是说朋友啊亲戚都没有，然后我来的时候就是经历了一切坎坷吧，但是我总觉得回头这么一看我是没有走过弯路的，就是所有，但是我现在知道要谢谢神，谢谢主一直在我旁边守候我。我当时来Thousand Oaks， 我一开始来是在那个华人区，然后我后来因为工作就是给别人做代购奶粉的工作，因为当时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所以我就是哪儿都跑，天天就是开车走100多迈去买奶粉啊什么的。然后我后来搬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这边没有一个机会去认识到很多华人，然后我就想我在网上自己搜索那查到我们的这个 Thousand Oaks 这个华人的教会，然后我就来了。我来的时候，当时 Wendy 阿姨，就是那个文彤阿姨，她就跟我说，她说：“哎，你年轻人，我们有一个团契，你应该去。”然后我听，就是早上有一个 service 完了以后，我就去这个团契里面，就是第一次我就觉得很吸引我，然后我就觉得大家都很和蔼啊，觉得像一家人一样。后来我就慢慢的就是一直参加晚上，我们周五每个晚上的就是每隔一周的周五晚上的一个团契，然后跟我之前想象的不一样的是P2 团契里面的叔叔阿姨还有所有的兄弟姐妹，他们都没有说哎你受洗啊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是用讲圣经就是讲课的方法，然后他去感染你感动你，然后让我自然而然就觉得我慢慢的从心底里面对基督教没有抵触，因为我之前在来美国之前我也是信佛教的，就是我也 反正经常去佛教一些活动，但是我就慢慢的就是从心底里面没有任何反感的接受了基督，在我心里面就住下了的感觉。嗯，当然当时的话我就刚来团契不久之后，我就是买奶粉的这份工作就没有了，然后我就要，因为我要 support myself， 我要自己挣钱养我自己，所以我开始就是找工作的这么一个旅程。嗯，当时找工作也非常坎坷，我是一月份就没有这个工作，2016年1月。然后呢，我开始来团契，我就觉得每次大家其实 P 兔的现在阿姨叔叔们阿姨们都知道，我当时每次都是找工作很痛苦啊，真的很煎熬。然后呢，那个Steve 叔叔就是姚文帝叔叔，他就帮我祷告，他说你要祷告，你要每天就是向神求。他会给你的，如果他会给你安排的，就是你应得的话，他会给你安排一个好的工作。然后我就每天祷告，然后后来 Steve 叔叔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帮你祷告的过程中，神给了我一个 message， 他说我有这么一个好消息给你，他说神给我一个 message。然后他就跟我讲，我现在就我写在上面，其实我会背，但是我怕我一上来一紧张就忘掉了。他说神的给他的 message 是这样的，说你们祈求就给你，寻找就寻得见，叩门就给你开，然后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我就当时拿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真的是听了我的祷告，然后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回应。然后呢，这个是周日的事情，因为我每次都要来 P2 参加 P2 的那个团契的一个学习，就是主日学。然后周一的时候我就接到电话，陆陆续续的就来了，一共我这一周里面就有4个 interview， 然后我当时后来就拿到三个 interview 的一个回应，就觉得真的是神的眷顾。然后当时的话是有，其实有一份工作是，就我觉得安排的很巧的是，就是我一个大学的同学，因为我在内蒙古上的大学，我读英文专业，然后我的一个同学嫁给了一个我的老外的那个外教的老师，他们后来搬到洛杉矶，我不知道，我偶尔就是我们都没有联系过，然后偶尔在那个微信上才知道，微信的群里面，然后他就打电话，平常我们会聊聊天，但是后来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现在工作找怎么样啊，他说我老公是在那个一个就是需要华人的地方很多的一个美国公司工作，他说他可以给你介绍。诶，我说诶，可以啊，帮我介绍一下。结果那个公司就是在我在深圳上班的时候联系的很密切的一个公司，而就觉得很巧，然后他帮我递了一份简历之后，我就去面试 interview 就全都成了，就觉得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很多年以前都已经为我准备着，所以我觉得很神奇。所有的事情我当时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是我真的是用很用心，因为我真的觉得没有任何人能帮到我，我就觉得神可以帮我，我说神我把我自己交给你，我就觉得你会给我安排，结果真的是没有让我失望。所以我觉得后来在一切，就是我每天后来都是保持着每一天祷告的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我都会祷告，有什么事大大小小的事我都会祷告，然后我祷告了之后我都会很注意那些 detail， 我第二天都，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太 sensitive， 但我觉得我第二天真的会有很不，就是说都会有所有的祷告我都会有回应。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我刚开始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我工作的是，就是我做的是完全我觉得是我可以胜任得了，而且是我可以驾驭得了，但是我就觉得神你怎么给我安排了这么一份工作，就让觉得我是别人的 assistant 一样，但是我觉得所有的 buyer 都没有我做得好，但是你为什么要安排我做他们的 assistant？ 但是其实神的安排是这样子，让我就是做 assistant 工作当中，让我学习到很多所有的 buyer 都做不到的，就是说没有做到的一些 imperfect 就不完美的地方我都知道，然后我会尽力的帮他们做到完美。这样的话现在工作到4个月之后，我现在成为 purchasing manager 的一个职位，然后我觉得 这个什么东西真的是有原因的。像那天牧师讲的那个有平牧师讲到，他说不要跟神求任何，说哎呀这个神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但是我觉得他说你就应该顺服神的带领，圣灵的带领，他会给你最好的，即使你现在意识不到，但是你之后会觉得他给你的是真的是最好的，最适合你的。所以我现在真的觉得每一句话在教会里面，在 T2 团体里面我听到的，其实都有在我身上得到验证的感觉。我心里面就没有觉得有质疑，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就是主外的弟兄姐妹们都可以走入我们主内大家庭，然后让神帮助你，让神指引你的路。感谢。
好，我们谢谢贾丽丽姐妹。她刚才说的她找工作这个过程，我当时也是有见证，因为当时我们在 Steve 叔叔家外面生了一个篝火，我们在那烤火，然后听她说，哎呀，一开始是说找工作找不着的，到最后很多工作在找她，她很烦恼，不知道怎么选择。好，真的是很感谢神，我相信真的是神在你生命中做了翻转。好，感谢神。那我们下一位有请董丽姐妹。好，
大家好，我叫董丽。跟刚刚三位兄弟姐妹相比，我应该算是P2 团契的新团员。我是去年三月份来美国，然后是今年二月底搬到 TO 这边，然后开始在 CLU 念书。虽然我是 P2 团契的新团员，但是我是比较早接触耶稣跟接触基督教。因为我是从大概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然后我爸爸妈妈也是基督教徒，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带我去教堂，然后还有去聚会。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我很小，但是我就是懵懵懂懂的对基督教有一些了解。然后也是因为我妈妈经常跟我说，只要你想要的事情，就是你祷告然后神都会给你。所以我自己也非常坚信，就是不管我遇到什么事情，就是我都会每天都会祷告，然后跟神对话。所以我觉得一路以来我没有什么太惊奇的故事，但是我就觉得正是因为这样子，是因为神的陪伴，所以我觉得我一路走的还算是没有太大的波折。然后我是在我读完高中之后，然后我就一个人去了日本。然后我刚去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也没有亲人，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我就度过了非常难熬的几年。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特别想家，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是，就是我的那个枕头旁边都会放一本圣经，然后比如每天我都会读一点，然后也会祷告。所以就是我觉得经过我在日本待了六年，经过这六年之后，我自己可以现在变得比较成熟，比较成熟也比较独立。然后我现在就是来到美国。之前我在日本的时候也有去过日本当地的华人教会，但是就是一直没有一个契机让我受洗。我来到P2 团契之后，就是经过几次跟大家的相处，然后觉得叔叔阿姨也都特别的好，然后跟阿姨跟叔叔上了几次课之后，我觉得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然后可以让我受洗。我就觉得是一路这更加坚定了我信耶稣跟信基督教的信仰。我觉得这个可以通过我这次受洗，然后可以以后更多的参与 P2 团契的活动，然后我也学习更多圣经的内容。我觉得可以P2 团契，希望 P2 团契越来越强大。然后我在今天我受洗之前，然后我也有跟我爸爸妈妈讲我今天会受洗，然后他们也非常就是支持我这个行为。然后我妈妈也说过一段时间如果他来美国的话，他也很想就是来教会，然后来感受一下。 所以我觉得特别好，希望就是我们飞兔团契越来越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董丽姐妹。回应一下说披露团契，我们披露团契现在是确实真的是蒙神的恩典，我们现在人数现在是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的场地已经是转换到教会来了，也是希望也是求神继续保守我们披露团契，可以让我们不仅仅是在人数上的增加，也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留在我们当中，然后通过我们的团契可以认识我们的神，接受我们的主耶稣。那么好，再次感谢董丽姐妹。那么我们接下来大家好像一直在听见证，有点就是困倦，有点疲乏。我们下面呢就有请我们的披兔团契再一次为大家献诗。不仅仅只有艾瑞克，还有我们的下面还有 OK。 好，我们请昨天请周五我们一起练过诗的弟兄姐妹，我们上来，然后一起唱《如鹰展翅上腾》。好，有，对，我们唱歌的站在这里，好吧？唱歌在这里，来，有词儿那都有词儿。好，我们面对观众，不要
这样。
对，好，就站在中间就可以了。这个拿词站在中间就可以了。站着唱最近也好。那我站在这边，还有吗？给我换一张。
这还有很多，
可以。好，我们。会唱的我们一起唱，我们今天早上只是一个小型的演练，小型的show，我们现在才是真正的正式演出，把我们的赞美献给我们的神。好， 好，谢谢大家，荣耀归给神。好了，这是我们 P2 团体最后一首歌了，后面就没有了。好，下面我们稍等，我们还有其实还有四位，还有一位隐藏任务还没有打上去啊。OK， 我们下面有请我们的蔡文贤弟兄来为我们做见证分享。
大家晚上好，我叫蔡文贤。我从大陆过来，然后现在在 CLU 读书。我回想起我第一次参加那个认识教会吧，是一个周末的晚上，一个周五的晚上，一个同学叫我去参加一个团契。我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团契是什么概念，然后他说好像是参加一个就聚会吧，因为过来也蛮孤独的，就一个人，然后这边认识人也不多，然后正好周末嘛，然后说去就去吧，然后去参加了一下，然后才知道团契是什么。然后我记得第一次是去年的时候参加的第一次团契，那个时候是在凯西亚一家，然后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吧，因为那次分我那一组的是在二楼，那个时候的话是有一个老外来带领的，那个是马兰，然后他带领那次是讲一个什么故事呢，是讲一个税吏的故事，但是我记不清楚跟我那天是同一桌啊，他就是讲一个就是税吏的故事，然后那个基督耶稣，然后那个到地上来，然后怎么来改变他，这个一个人好像爬到树上，然后基督说让他就下来，然后通过跟他交谈，然后改变他，让他把多收的税好像是要退给这些普通人吧，所以通过讲这个故事然后学习了认识了这个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从那第一次开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给我留下一个很好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讲的就很有道理。后来嘛又学习了通过那个王宇平牧师学习了那个圣经，王宇平教给我很多那个圣经和那个就是纪要真理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概念，所以我也比较感谢王宇平牧师带领，然后通过他带领我认识了那个三一真神和一些那个相信基督耶稣一些基本概念，所以自己也更清楚了吧，也不像那么刚参加团契的时候那么盲目，反正更清楚的认识了是相信什么，然后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然后就是插一句啊，就是那个去年参加第一次团契之后没多久的话，我就离开了 TO， 然后去 San Francisco， 在那边待了两月，然后后来又去 Hawaii， 然后他们老师上周让我想一下怎么说，然后我因为事也比较多，然后一时就也没想起来，然后刚才在下面听他们几位分享就有感动，所以我突然想到我几个月前在 Hawaii 的一件事情，然后那是一个礼拜六吧，然后学校就也没课，然后那个时候还是在学语言，然后我跟一个中东的小哥然后相约去爬那个去 hiking 嘛，是在一个那个是国家野生那个公园嘛，那个山很高，然后我们说好是九点钟出发，后来这个小哥磨蹭10点多才出门，然后我们乘公交车，然后又乘过站了，然后又乘回来，反正花了很长时间，11点开始爬，到那个山的山腰部分的吧，大概快2-3点了，因为他那个公园就 open 出来的区域，只是在那个山腰，因为是有个瀑布嘛，所以他山腰这个瀑布这一块是 open 出来区域，其他 其他地方或者其他方向的话都是就禁止去嘛。但是这个中东小哥这个比较就有个性，他说我们这边已经爬到这了，然后再试试其他路吧，反正他要爬嘛我就陪他爬了，但是也没想到什么危险啊就害怕，然后就陪他爬。那个时候已经是3年多了嘛，然后就陪他爬，没想到那个山看起来不高，其实还蛮高的。然后我们预计是两个小时能登顶嘛，然后就是顺着旁边那个瀑布旁边那个小道，就是没有开放区，然后沿着爬。刚开始十几分钟还算顺利，都有那个台阶路。再过了十几分钟过去以后，然后就是那个就没路了，就是一些植物上面有前面有人爬过的人留绑着一些那个丝带，就是告诉后面人这个路应该怎么走，所以就原始森林根本就没路的，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丝带去爬。再后面一个小时就连那个丝带都没有了，然后就是都没路了，就是你要爬的话就自己找路或者就往上爬，然后都是很大的石头，那个石头大概比人都高，这么圆圆的石头。我记得还有一个地方没有台阶，怎么上去呢？就是说拿那个竹竿，像那个撑着杆运动员一样，然后一撑，然后就跳上去。然后这样的话，接近大概5点多的话，快到山顶了，大概离山顶还有100米的距离吧。那个时候，我和这个中东小哥都蛮累了。但是再往上爬的话可能也爬不动了，然后天也快晚了，所以这个危险一点点就向我们就靠近了。因为那个时候是16年的1月还是2月吧，我记不太清了，那个是冬天，然后天黑比较早，6点钟就天黑了，我们那时候5点多了嘛，然后我们就算是被困在山上了吧，因为下山的话根本就没路了，你上山的话都是那么困难，不要说就下山了，根本就没路，然后再往上登顶的话就也没力气了，我们就困在山上了。所以巧是巧，那天我手机正好就有电，这也是比较神奇的一个事情，因为我外出的话经常碰到手机就没电，然后不知道什么情况，那天正好手机就有电，然后就拨打了911，然后也很顺利，然后那个时候英语还不是很好嘛，然后反正沟通过就很多次，然后那对方终于明白我们在讲什么了，然后他们派那个直飞机过来救，然后那天确实是蛮巧的，然后几个小孩都在一起了吧，然后他们告诉我，就是说你要等待救援的话是要在一个空旷的区域，但是那个山的话都长满了树木，然后树很多，根本没有什么空旷区，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好像是左边我们停在那地方的左边好像是稍微有一块空的区域嘛，好像是那个树好像是断了一截，然后那刚好有大概10平方米建房的地方是一个空旷的场地嘛，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那个直升飞机，然后过了十几分钟直升飞机就来了，然后先把那个中东小哥先那个就飞过去，然后第二趟来再来救我。其实我也蛮后怕的，如果他救了中东小哥他不回来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就等啊，这没办法，然后那个时候就也蛮巧的，然后那个直升飞机上面下来一个人，他那个缆绳大概就10米吧，10米还是20米，反正放下来，然后刚好可以到达我们站的地方。如果高一点低一点的话，可能都碰不到我们了。所以这各种机缘巧合吧，所以有好几种巧合都碰在一起了。所以后来我在现在想起来，我今天想起来，可能是冥冥之中可能有神在里面在做工吧。如果没有做工的话可能也解释不了这一切，因为我每次出去手机 iPhone 手机几乎都没电的，那天是唯一一次就有电的情况，这也太奇怪了。所以感谢神吧，所有的荣誉都就都归于神，反正神也救我一次命。啊，就还有个铺垫，就是因为我跟我 妈妈就打电话时候就聊起过嘛，她在国内的话也帮我去那个算一下命，她说因为啊，那就再说一下就是信仰吧，因为我在国内就是也无神论嘛，因为我们就是八零后基本上都无神论，像我父母像我母亲的话相信那个神啊，相信什么啊，佛教，对对，然后他会经常帮我算算命啊什么，然后我来美国之后，他有次打电话给我，他说你尽量不要去爬高山，但是我没听他的，然后我就跟中东小哥去了，但是当时也没多想嘛，也爬爬山就有什么呢，对吧，也没什么危险，然后没想到确实就很危险，从那个直升飞机救下来之后的话，天就黑了，我直升飞机就下来，然后就天就黑了，然后那个时候还飘了毛毛雨，我就想如果天黑了我在那个山上再淋雨的话，那不是就很悲惨嘛，所以真的是感谢神啊，就这样，所以非常感谢这个 P2 团契这个大家庭，然后从这个团契里面可以感受到各种各样的温暖，尤其感受那个三位那个长者，就是三位那个怎么说啊，就是长老或者就是信主信的比较深的那个三对夫妻，就带领我们，然后从他们身上能看到那个基督的影子，然后学到就很多，然后我希望披头团体以后年轻人越来越多吧，反正越来越强大，就这样。
好，谢谢我们的蔡文贤弟兄，回应一下，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其实刚才我觉得蔡弟兄叫叔叔阿姨叫长者，我觉得也是正确的，因为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只不过他们岁数比我们大一点而已，但是我作为我来讲，我还是比较喜欢叫叔叔阿姨啊，真的是我觉得 P2 成立这么多年，真的是非常感谢三个家庭，三对叔叔阿姨应该这么讲。OK， 如果是没有他们的话，我们不会 P2 团契真的是不会有今天这么多年轻人加入，不会有这么多好吃的，每次团契都会做这么多好吃的，也不会说就是有了任何困难，然后会这么多就是这么有及时的来帮助。因为我记得我在刚来这边的时候，我也是考驾照，那一次去考驾照就是 Kita 也带我去的，当时还有其他的孩子一起去的啊，总而言之，非常非常感谢，当然也感谢我们的神为我们每一个年轻人安排了这么好的一个在美国现在的这么一个归宿。好，那么我们下面开始是转会的弟兄姐妹的分享见证，我们下面有请孟拓弟兄。
大家好啊，我叫孟拓。其实说起来特别惭愧，这个转会这个事儿，其实我可能是这里边信主时间最短的，而且是看圣经次数最少的一个人。那我一路呢，其实是被推过来的，推到教堂来的。那我其实是六月份刚来美国，那在北京工作几年之后，哎，觉得应该学习点东西啊，就来美国了。然后我记得一开始接触这个，因为我在北京，因为北京很大，我20多年见过的教会可能也就一到两个吧，可能很少，身边而且也没有认识这种信教的，所以从小就没听说过这个，关于这方面只有从电影里边有一些了解。然后我来这边呢，首先是遇到了这个 Mary 还有这个一些外国的这些教徒们，然后我们一起首先是抱着去练英文的这个态度，觉得可以练英文，但是发现就是正常说话的时候你都听不懂英文，别说这个圣经里边很痛苦。然后一开始也是误解，就是说以为这个受洗之后才能继续坚持，所以我就稀里糊涂就受洗了。完了后来呢，也机缘巧合被介绍到咱们这边的教会。我记得特别清楚，在第二天来教会，因为周六晚上，然后他们给我发信息说，哎，周日上午有教会，这么办，你要不要来？ 我斗争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因为我其实是相信信仰的，但是因为心中没有信仰，所以有时候会觉得有一些尴尬。这个我还特意给我老板打了一个电话，我说老板，明天有一个教堂的一个活动，我能去吗？他说你明天去观察一下，如果这个年轻人太多你就最好不要进去了。我特意在门口逗留大概5秒到10秒的时间，我看里边好多的叔叔阿姨，我说行，这回我放心了。然后这个逐渐的接触这些教会的朋友们，还有一些叔叔阿姨们，特别是去 P2 的我们的团契，去威廉姆叔叔家呀，去凯斯阿姨家。首先我觉得我记得我第一天去威廉姆叔叔家，我就问我说，这个为什么大家来了都不用去奉献吗？因为可能在大陆人的想法就是说，就为什么会有这么样一个家庭会给大家来做饭，邀请大家过来。我一开始特别好奇，其实我是作为一个怎么讲，是一个我是其实现在是一个新人，我只是说一些作为新人的感受，因为我没有那些直升飞机的故事。然后我记得威廉姆叔叔跟我说的，就说我们在日本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开始信教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我一开始是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因为我觉得人很多时候内心是容易很空虚的，而且我觉得我第一天来教堂的，我坐在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我心是很安静的。就是我觉得人很少有时间去让自己的心安静来去想一些事情，特别是像我这种当不正不正的年纪的时候。因为很多上学的人的想法和工作完之后再来，因为对我来说是重新的开始，所以我真的在心里，如果你问我说这个罗马什么启示录什么讲的是什么，可能现在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对我而言，就是真的是来美国，如果大家问我来美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我就是认识了上帝，认识了基督啊。谢谢，我还没讲完。我觉得令我最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实际上是第一件事情是两件事吧。第一件事是那天百岁生日宴的那两位老人，我觉得当我看到那个叫爷爷了，然后这个微微颤颤站在那里，然后说我一路走下来都是因为我信基督，我真的心里特别的感动。然后包括那天我看到了就是这个孙海英还有吕平两位来这边做宣讲的时候，然后我看到的真的是得有百十道的菜，我觉得这真的这才叫共产主义。这真的是吃百家饭。所以我真的我当时站在那儿，我就是一直没去拿饭，我就想看看到底有多少道菜，然后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而且我每次来吧，我心里特别的愧疚，我就觉得每次老白吃白喝。所以我也希望真的这个其实来美国到现在4个多月，我的感触真的很多。我觉得真的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 P2 的这些朋友，然后认识叔叔阿姨们，然后我也希望我能一路走下去啊。谢谢大家。
好，我们谢谢孟托弟兄。我觉得很感谢神，如果在那天的时候孟托站在教会门口就转头走了，他真的是不会在这里有这么好的见证。荣耀归给神。那么我们以后也一起学习圣经，相信你会对上帝有更多了解，我们也会有长进。好，那我们下面有请胡碧波姐妹为我们做分享见证。
大家好，我叫胡碧波，然后我是2年前来的美国。我是从路易斯安那新奥尔良市转过来的。但是我刚来美国时候，就是我们那里那个团契的那个叔叔接我们，就接机，他们每学期都有就是免费接机的那个活动，然后我们就报名，然后他们就接我们来，然后我们就到他们团契去。然后我记得第一天他们 有一个牧师就讲了那个罪的问题，就是亚当跟夏娃犯了罪，然后所以我们之后都有罪。我就很疑惑，为什么不公平啊？他们犯了罪关我们什么事？然后我就不是很理，然后后来我就不再去团契了，因为我就感觉自己好像并没有相信，然后去的话就会有点就是心里有点就是对不起叔叔阿姨的感觉，然后不能去白吃白喝，就是然后我就没再去。但是就是后来我们学校也有一个就是美国学生的学生团契，然后他们有一个就是教就是国际学生学英文的那个活动，然后我就跟我室友每周都去，我们也是想去练英文，然后就在那里边就认识了一个外国的女生，她就对我特别好，然后我们两个每周都会出去就是喝咖啡，然后就是会谈话，然后他就给我讲了很多就是圣经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就是说这个救恩其实是白白给你的，你只要拿 ticket 就可以了。但是我现在想，这个 ticket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你必须得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但是我那时候还是很疑惑，因为我感觉这些东西这些道理都说得通，但是我为什么要去相信？我看不到这个神，他因为我的眼睛是看不到他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存在不存在，一直这个问题就困惑着我。然后就是我们就一直见面，然后后来我有一个同学，他是从福建来的，然后他是一个基督徒，就是在我眼里就是他人很好，但是他就是各种活动都要参加，然后就是他包括去我们那里的教会，然后又去团契，又去两个团契，他去很多，然后我就不理解，我说怎么能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这个上面呢？然后但是我当时是只想着一心想着学习，要好好学习，然后我就但是我那时候是只想学习，但是我学习不好，然后我就很痛苦，就是每次我考试都很差，然后我就感觉不公平，我说上帝，你为什么要造我这样一个人？为什么这么就是别人都能造的那么好，为什么要造我这样一个人？然后我就感觉很不公平，心里不平衡。然后那时候那个我那个朋友也跟我说，你可以就是也可以尝试一下做一下祷告，然后我就有时会很难受的时候，我就会跟神说，就是如果你是存在的，你就显示给我看，你真的是在那里，你真的是存在的。然后，但是我也没有感觉到有生活有什么变化，依旧是每天很累，然后还是就是学习很差，然后最后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会计是一年半就可以毕业的，但是我的就是学完的时候学分不够，就不够3.0，然后就不能毕业，然后就我的同学就全都是那种学霸类型，就他们都走了，然后就剩我一个人在那里，然后还要再多读一学期，我就感觉好可怜。然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机缘巧合下，我就住到了那个我们那个学校学生团契的那个3楼，因为他们那个3楼是出租的，然后租了之后就每周都跟他们学 Bible， 然后就然后但是我也就是后来我就是有很感动，因为我里边几个好朋友他们说他们都在为我祷告嘛，但是我心里就想还是有存有疑问，然后我还有想如果我信了主，那我的妈妈怎么办？我没有信主的亲人怎么办？然后我就想，那我是不是要等他们？然后我后来就感觉自己就是很傻，然后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你如果是把他们等他们的话，你就已经把你心里的那个宝座让别的很多事情站在那里，然后并不是让主坐在那个宝座上，所以我当时是这个想法应该是不好的。然后 然后后来就是我后来上完这学期就毕业了，然后毕业了之后我发现这个是真的是上帝给我的安排，他总是会把最好的安排给我，所以他让我延期了，但是我也学到很多。我那学期比较轻松，然后就课少，然后我有时间练尤克里里，然后我也可以进前线试了，不然我是不会的，我也是那学期才学的。所以就是然后也让我有机会就是能认识到主，然后毕业之后我妈妈也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也就有机会跟我妈妈团聚。然后就是因为我妈妈来，我又带她去了我们那里那个华人团契，然后我妈妈因为不会英语嘛，然后去了之后我就感觉好像就是重新回去之后，因为我也其实陆陆续续两年已经其实基本的知识我都知道，但是我就是心里有时会有疑惑，然后我就是然后之后我就还是祷告，然后我发现然后后来就是面临找工作的问题，然后我也是祷告，然后就是他就是我就感觉，然后后来就是神就会给我开路。比如说我现在来到这里上学，我本来是想找工作来着，但是我就跟神祷告说，如果你认为就是这条路是对我好的，你就给我开路，然后那个就是让我就是来这个学校就好了，就然后就是关闭另一个门就可以了。然后结果就是这个学校就给我发了那个录取嘛，所以就是我每次就是祷告他都会有，他神都会听，然后我就是很感动，然后后来我就非常的就是这个信心就很足，然后我就就跟我们那个团契的阿姨一起做了决志祷告，然后但是我没有受洗，然后做完之后就是过了一个月吧，然后我们那个教会本来是没有牧师的，然后刚好有一个牧师八月份要来，七月份就来提前找房子，然后我就有机会受洗，然后我就受洗了，然后也就感谢神，然后就一路然后又来到了加州，来到了 Thousand Oaks，然后来到 P2 团契。因为我来之前就有查那个就是千象城的 Chinese Church， 然后是上面说千象城最好的华人教会，然后就出现了这个，然后这个评分还非常好，然后我就点那个网站嘛，然后就看了什么教会的历史啊，什么就是怎么先开始是几个人祷告然后就建的，然后就也挺感动，然后就看了那个就是是敬拜三一真神，就是我感觉就是正确的，然后我就来，然后刚好就是也是接我的那个同学吧，我说我想找教会，他说好，他说我室友之前的室友叫楼浩，说他就是天天去教会，然后我把你介绍一下，让他带你去，然后我说好，然后我就第一周来我就没有错过一次，我就找到了团契，然后来到了教会，然后就真的是感谢主，就是一直看顾着我，然后现在我就是感觉自己的灵性吧就一天天成长，然后因为我也是初信嘛，然后之前也跟阿姨上过那个课，我就感觉年轻人就是这个成长是很重要的，有时候因为我们可能会经历更多的诱惑，所以就是一定要把持住自己，一定要就是谦卑下自己，然后让主坐在那个宝座上，千万不要就是偏，然后就是就是因为感觉就是每天也会有经历他的感觉，所以就也很感动，就然后包括今天牧师讲了那个就是苦难嘛，然后我们之前也听过这个苦难神学，就是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经历苦难，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苦难，你要做好准备，是因为就
就是反正就是不管是什么样，他这个苦难就是，其实我感觉就是神想让你跟他的关系更亲密，让你更加的知道依靠他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就感，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就是今天讲的就是基督徒是被世人所不理解的，因为我也就分享一下，我就前昨天吧，昨天早上的时候我在家，然后我室友是一个 ELS 的女生，她刚来，然后她以为我不在家，然后她跟她妈妈视频就说到我，然后她妈说你室友呢，然后她说哎，人家可能又去团契了，人家每周五周六周天全去，然后她妈就说你可千万不要像她那样，她是不是疯掉了呀，然后走火入魔了吧，然后我就心里就感觉哎呀，真的是不被世人所理解，所以然后我就偷偷的悄悄的走出门，走了，我怕他发现，因为我还在家嘛，我也不想让他尴尬，我都能听见，隔音太不好了，然后我就感觉，所以就是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心，然后就是多跟弟兄姐妹交流，然后就是这个信心家族就不要被外界干扰，然后他们作为他们不信的，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吧，也许就是未来的有一天，也许神也会敲他们的门，也希望他们能有机会经历到神，能有机会得到救恩吧，所以就是就我就这样。
好，我们谢谢胡碧波姐妹精彩的分享。其实我刚才对你说的那个话，就是不被别人理解的时候，真的是很感同身受。因为圣经里边讲，我不能完全就是很准确的复述圣经的话，就是当我们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模样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会恨我们的。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一些行为是不会被世人理解的，因为当我在初信主的时候，我也是会经常每周都会往教会跑，但是就是不得到我家人的理解，到最后都是跟我爸妈在饭桌上就直接吵起来，就是把我这么一个大男子汉都气得直哭，就是这样。真的是刚才你说的那种感觉，我不被神那种感觉，我是有感动的。但是经过时间慢慢的过去以后，当我们真正的活出主耶稣这种样式的时候，世人会看到我们的变化，他们会慢慢的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也真的是求神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真的是在我们以后的生活当中活出主耶稣的模样。那么我们还有一位见证分享的弟兄姐妹，下面我们有请张红姐妹为我们分享。
首先我很感谢神把我带到这里来，因为我刚来洛杉矶没几天，我是21号和我先生来到这里的，不是来到这里，是来到洛杉矶但是没过了两天呢，我就应该是前天吗？是昨天还是前天？应该是昨天中午就约我们吃中饭，然后大家聊得很嗨，我就觉得好像找到自己的家人一样，就是互诉这种主的恩典吧。那么刚才中午我在下午的时候在好消息也分享了我的个人见证，当然我给我10分钟的见证时间肯定是不够的，那我只能简要的大概的介绍一下，分享一下我的那个信主的一个经历。那我的信主经历其实是非常奇妙的一个神的作为，因为本身我自己双方父母的原生家庭都不是信主，都是佛教徒，包括我的妈妈，我自己的亲生妈妈呢，就是一个可以算是半个巫师吧，但她不是巫师，因为她是很喜欢给人家算命啊，看风水啊，挑时辰啊，包括谁家有孩子要生了，她叫她去算一个时间，什么时候去生，包括要嫁人了，挑个什么好日子，就是几乎就是说已经很有名了，在我们整个家族，包括在我的大姐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商界人物，她就是做珠宝行，所以她也是有很多的这些 高级将领的一些朋友，就是部队里的一些高级将领的朋友，他们也会算很迷信的来找我妈去算一算，会生几个儿子几个女儿，或者说什么时候会升官发财，反正就是大概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这么的一个家庭。然后我的婆婆呢又是非常信佛，信到迷到就是说在洗米的时候都会拨那个米到底是儿子还是女儿，一直就是会不断的去庙里面拜啊供啊，甚至去念经啊，甚至说给人家念一本经的话能够赚多少钱啊，就是几乎双方家庭没有一个是信耶稣基督的。那么我是怎么样机缘巧合认识了这位神，我相信这是神他自己的作为。我在2006年的时候，就是我的人生走到可以那前面的过程不能讲太长，就是走到已经怀疑人生了，就自己已经开始怀疑人生，就像刚才一个弟兄姐妹分享我为什么要活着，就是我活的目的是什么，而且觉得自己活得很委屈这种委屈又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那怎么说，内心是很挣扎很痛苦，但是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解决这种痛苦。所以2006年的时候，我的大姐就告诉我，她说你不能把自己的这种神经绷得太紧，你一定要出来散心。那我就好吧，我就跟着她去了这个欧洲，那是2006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踏上那个欧洲大陆。那么那时候呢，有刚好机缘巧合，就是有一位导游他是信主的，他带我们去周游这个所有的欧洲的这个教堂那我看到外国的教堂都很好，都是很气势恢宏，那特别是到了那个科隆大教堂，当他介绍到这个教堂花了800多年，从开始打基础一直到封顶结束花了800多年，我心里就很震撼，因为我从小生长在中国没有出过国门，第一次出国门竟然有人跟我讲一个建筑要花800多年，我想在中国100多年的建筑都很了不起了，我心里就默默在想那一定是神的作为吧，因为有神在引导这个过程才会成就这么庞大的一个施工，要一座建筑完成从开始到结束800多年，我就开始心里相信有一位神。然后就在这样我想的时候，那个弟兄呢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所以我姐姐就问，因为我姐姐也是我们整个家庭就是佛教，我姐姐也是信佛，她说好奇怪啊，为什么外国人都信耶稣啊，我心里就有一个反驳，马上就回应她，我说那你信不信佛，她说当然信啊，那所以啊，我说你可以信佛，当然为什么不可以人家信耶稣，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嘛。那姐姐都对我不开心了，就是对我很反感了。那之后呢，那个导游看我这样的马上就跟上一句话，他跟我讲，他说人是有原罪跟本罪的，需要有一位代替你的罪才能够解决你那个罪的问题，就提到这个罪的问题。那时候其实我是佛教不是基督教，对什么罪根本一点概念都没有，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一方面的真理，也不知道亚当夏娃，从来没有接触过圣经。那么在因为跟姐姐不和之后呢，本来是坐在驾驶室后面的，然后因为不和，为了打破那个尴尬呢，就是我坐到驾驶室的副座，就刚好跟那个信主的导游在那里 check， 然后他就说那要不晚上给你一本圣经，你拿回那个宿舍去看看，我说好啊好。其实我们一天下来这个从这个意大利啊还有整个这个国家，因为欧洲是连公路都是连着跑下来已经很累了，但是我也没有拒绝，我就把那个圣经就是拿回房间，然后我打开第一页，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就空的一下就睡着了，就是再也没有眼睛再也没有睁开过。但是之后就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将近是意大利时间的凌晨3点，那么也就是中国时间的早晨9点，因为时差是6个小时，我就眼前突然一片光，就是很亮的光，那个光呢你不能够形容它像太阳，但是一定是比太阳更亮，又不能说是因为太阳很刺眼，那个是不扎眼，很温暖，那个光呢就显现在我的眼前，然后我一下子就觉得心里有一种敬畏跟害怕，我就听到自己的 自己在自，其实我是清醒的状态，是听到自己在说话。我说上帝啊，是你吗？如果是你，求你赶快赦免我的原罪跟本罪。因为那时候是我人生最低谷的阶段，也就是说已经怀疑人生，已经不知道下面这一步要怎么走，就感觉自己是站在悬崖上。那回想起来，那时候真的是撒旦已经把我推在悬，要把我往下推。我想我那一脚下去就肯定是地狱了，就没有天国了，没有耶稣了。但是其实神是非常，我相信他是爱每一个在世上的灵魂，包括像我这样的人，他也是非常的爱我。就是那时候他就伸出这个手把我拽回来，因为这个梦才开始我的信仰之旅。就是说因为这个梦我才开始回国，回到国内，我才开始去说要去读圣经。但是那个时候也不敢买圣经，因为我的婆婆对我立约，就是约法三章，就是我嫁到他们家是不可以拿圣经进他家门，也不可以去教堂。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没有信主，觉得这些都无可非议啊，没有任何的想法。但是之后就想起婆婆的那个话，因为婆婆对我一直是很严厉的，就很害怕，不敢自己去买圣经，就让别人从海南邮寄一本圣经给我，也不敢用自己的真名，用假名，结果差一点没有收到。那时候其实很灰心，但是灰心的时候神很奇妙，就像刚才一个姊妹见证，神关闭一扇门就开一扇门。后来陆陆续续我就收到大中小不同版本的小小的圣经，到了最后那一本这个红色的圣经就可以放在口袋里，就不被人家发现的那种，放在口袋里就根本看不到的，就薄薄的一小本红字圣经。然后我就拿这个圣经，我去哪里排队啊干什么，我就把那个圣经拿在手上会去读啊，一直读，因为别人就看到我，哎，这个人看上去还真的蛮奇怪的，到哪里都拿一本小小的书在那里看，这书里面到底有什么那么好看呢？啊，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啊，不论去见客户啊、见朋友啊，我没事有事没事就拿出来翻一翻，翻一翻。那就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神的话语就把我抓住了，就是这个圣经里的话语就把我的内心抓住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就是我的信仰之旅。在这信仰之旅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开始想去寻求这位神。但是在这个寻求的过程当中，对我来说也有很多的挑战。首先我的妈妈不信，而且她是信这个就是说怎么说比较邪的，其实说在灵界里面他也是比较邪的。怎么是因为他毕竟有时候算的会比较准，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找他算。所以那时候我就心里很矛盾，我说我既然得救信耶稣可以去天国，那我妈妈不信要怎么办？难道他下地狱吗？我心里就很焦急啊。那焦急过度以后呢，就促使我有过激的行为，就把他那些什么命相书啊、八卦啊、四柱啊，通通拿去烧掉了啊。那妈妈就是那时候对我很凶嘛，就是要就咬牙切齿要打我，然后我就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撒旦退去吧，撒旦退去吧。我妈妈就看到我很害怕，这个姑娘一定是信耶稣信疯掉了，或者信出毛病来了。但是之后呢，我妈妈也看到我的整个人生的改变，确实我接待了这位创造主神之后，这位宇宙真神之后，我的生命完全得到了改变。就是我原来是一个其实一个非常悲惨的生活的困境，就像刚才的弟兄姊妹见证的，在国内真的物质不缺乏，但整个精神是被别人掏空的，被这个世俗掏空，被这个文化掏空，被这个物质潮流掏空。人活着就像行尸走肉，很麻木，并不知道自己为谁而活，为什么要活。所以那时候就像刚才弟兄姊妹见证，要活出耶稣基督形象，我没有这个概念，我就觉得我活着就是对得起天地良心就好了，不要做对不起人家的事情。所以我从小到大就是有一个观念，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不可以违背父母。所以父母做的决定呢，就是哪怕是千难万难我也要去顺从。正因为这个呢，就是把我推到了一个婚姻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试炼当中，是我在这个婚姻里面没有办法敞开自己，是我就是在整个这现在是我的大女儿已经20岁了，我小女儿13岁了。但是之前的那个10年的婚姻当中，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熬炼，也不能讲太多，但是实实在在使我经受了人生当中就是说很深的低谷。可能那
我的前一辈，就是我的上一辈，他们经历文化大革命，可能会觉得是这是一个小 case， 但是对于我一个没有经历过什么文化大革命的人，也没有经历过就是风大浪的人，从小都是父母也是比较就是说好的条件下成长，突然到了一个这样的家庭当中，非常重男的轻女，然后非常的就是说长辈的地位非常的高，作为一个媳妇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也没有什么自主权，几乎就是完全被掌控那一种，心里也是非常就是说难受，但是又没有办法去反抗，也觉得自己毕竟已经是别人的媳妇，别人的母亲，加上还有自己的父母这一边的面子需要照顾，所以就一直在那个婚姻当中一直就是熬练，一直到06年那一年就是接待了主，所以我之后就非常感恩，我说没有前面这十年的熬练，我不可能靠近耶稣基督，我也不可能看到这位宇宙真神在我生命中的反转。那之后呢，从我信主以后呢，这家庭就不一样了，就是我的妈妈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很幸运是她已经受洗了，而且她已经把她自己的家庭开放出来做这个接待圣徒的开放家庭，所以我们就是在我来之前，我们成立了一个新装修了300平米的一个圣殿，可以让基督徒来敬拜啊，来聚餐啊，大家来分享话语，是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当时其实神就是看我妈妈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一个契机信主，她就是看到我信了这位耶稣以后整个人生都不一样了，就是说她看到我是那么深渊，她也知道我很痛苦，但是她恕爱莫能助，她束手无策，因为她也知道我已经是在这样的环境，又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如果提出离婚的话，她是非常要爱面子，她觉得会很倒霉，就是在我们毕竟还是一种乡下的地方，这个很倒霉，所以她只能看着我这样痛哭。但是之后呢，我妈妈就很感动，她觉得你信主之后你竟然可以这样的生命反转，那我要来信信看，我要看看你的主到底有那么大的本事，可以让我女儿这么痛苦的这种生活，可以让她反转成这么蒙福的一个生活，她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她就刚开始是试着去了解神，一直到最后她自己被神抓住，被神 touch 到，后来她就自己会学会祷告。那我妈妈虽然是一个佛教徒，但是她回转基督的时候，来祷告的时候，神都一一回应，包括她240万的贷款，就是很奇妙的，一分没有多，一分没有少就还完了。包括我弟弟的这个工作，因为我弟弟之前跟我妈妈有很大的纷争，也是因为拿不出这个买房的钱，还有弟媳妇要求在这里新西兰买店，反正就是要很多花钱的地方，我父母实在已经拿不出财政，但是女方一直在逼，然后我爸爸妈妈已经就是说快将近60-70岁的人，就是拿不出这样的财政，其实心里非常焦急，这边还有银行贷款，这边这个儿子又没有正式工作，这边这个要结婚的媳妇天天这个逼这个钱，所以他对他来讲，他觉得这种唯一的办法，他想想信耶稣试试看吧，说不定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后来也是虽然他只是试探性的来信主，但是神的恩典真的是够每一个人使用，最后我弟弟也是因着我妈妈的祷告，他的问题也得到解决，他现在原来被别人已经是房子骗掉，没有办法拥有自己的房子住的时候，租出去住的时候，现在自己买了房买了车，所以我妈就一直很感恩，她说上帝真是听了我的祷告啊，她说原来我是多么像苦了根萝卜头一样，因为为什么，她说我如果就是说就唯一为了生这个儿子吃了那么多苦，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两个女儿我要怎么办，我要没有办法支撑这个弟弟的这个结婚的费用，因为前前后后从结婚开始一直到买房子买车在新西兰买地还有买别墅，反正就是一系列这花的钱对整个家庭经济压力是很大很大，所以对于我妈妈来讲，她觉得你这样的婚姻你都能够通过信耶稣能够扛过来，就是恢复过来，就是之后因为我信主之后我的家庭就不一样了，就是说 从我信开始，我的两个女儿跟我就没有上过医院，也没有吃药打针，都活得非常健康，而且很开心。我们也是定时的互相彼此带祷祷告，就觉得我活出了一种就是让人很健康向上的。虽然有这样的这么一个环境，因为我妈妈是亲生，这十年来看我走的是什么样的婚姻生活，每天都是眼泪讨饭吃，就是有委屈没有地方可以诉说，看到妈妈欲言又止，想说又说不出来，那种痛苦我妈也是看在眼里，但是她也不能明说，她说孩子你如果有什么苦你就说，但我也不能说，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说出来父母也会加重很多的重担，他们也会思考，哎，我女儿怎么没有嫁好，怎么天天这样苦着一个脸回来。那后来想想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如果不是这样呢，我觉得我这样的家庭，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来信耶稣，不可能来寻求神的，只会说哎呀只要嫁个有钱的丈夫，父母已经给你安排了这么好的婚姻，让你嫁到这么好的家庭里面有这么多的财政祝福，那就够了嘛，人生就是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就可以了嘛，还有什么多余的可以想象。但是神求可能看到我们需要这个操练，让我看到就是说来到这个家庭里面，并不是说你有好吃好穿，还有你有可以享受的就结束，还有你的灵魂，你的灵魂怎么办，就是我们的灵魂是很空虚的，里面就是混沌空虚，什么都没有。我没有信主之前，我觉得我的灵魂就是混沌空虚，什么都没有，除了父母给我安排的婚姻，就是被动式的接受，成为别人的妻子，成为别人的母亲，什么也没有了，就是给属于我的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给我很清晰的感觉自己除了一直被别人安排生活，一直到从十八岁，我妈妈就安排我相亲了三年，一直到21岁嫁人生孩子，所以就是整个人生过程来生，我就在反问自己，我这样的生活，难道真是天意吗？刚开始是不能理解，想不通，但是随后就是想得非常清透。如果不是因为这一个过程，像我这样的人不可能来敬拜神认识耶稣，然后体验到神的爱，原来世上的人追求的都是虚空的虚空，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是真实跟永生。所以得到这位宝贵的主，我是一直是怀着感恩的心，我也是就是说很愿意去见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确实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了很多反转的工作，让我不能成的也能成，能成的就成得更好。简单的一个见证就是我先生开的一个公司里面，就是说他们经常做一些业务，都是要业务员出去开单啊，就是说收钱回来，但是每年到了年终呢，那个钱都是收不回来，那三角债呢就是特别厉害，所以呢就也是很痛苦，经常到了年底就要躲猫猫，不能去就是说公司正常上班，要躲得远远，或者说自己出门了，或者因为有很多人来催钱，所以就搞得很头疼。那我呢信主之后呢，我每年的业务呢就是说是整个公司的五分之一，可能更多，但我没有具体的去计算，但是我是没有一分零应收款，就是到了年终都是零，就每一年打出来都是零。所以他们刚开始觉得是巧合吧，也就是说因为可能是业务不是做的太多，只是碰巧而已，但是后来说每年都是零，他们就觉得很神奇，为什么你每年应收款都是零，这是就是普通人做不到的，正常就是正常的环境下是不可能做到说你可以都是零应收款。那我因为我那时候那只允许我做销售，他不允许我碰财务，不允许我碰那个，只允许做销售，所以我那时候销售也是每一次销售都是先祷告父神给我一点恩典，让我可以跟这个客户很好的沟通，不要让有更多的债务发生正常的这样能够发生业务来往，只是这样祷告，那神也很给我恩典，就是说每一单的生意都是没有让我欠款，包括去接那个海外的集装箱的单子他也没有一分的欠款，都是非常在恩典当中，就是说每一分钱都是回来的，而且都是预先打预付款，所以我接触的一些客户都特别的好，我刚开始也觉得就那可能我特别幸运吧，这些客户都特别好，那些人可能不太幸运，碰到的客户都不太好， 但是到了最后我也不得不怀疑，因为公司里所有的人都会跑来跟我说，他说哎，为什么我们每年到年底都要不回来的钱你都可以要回来，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点什么你的秘诀？我说我什么秘诀都没有，我除了信上帝，我说我这样的人还能有什么秘诀？我说我唯一，我说我这一辈子走到现在，我说我唯一得到最大的恩典就是我有个信仰，我有个上帝，我有个耶稣，所以整个公司的人都知道我的信仰，所以他们到哪里也是就是说不好的话基本上都不会跟我说，负面的东西也不会跟我讲，只会跑去跟老板讲诉苦，但是从来不，因为他们知道我信耶稣信得很正能量那简单的这个分享我就到这，因为要分享可能时间太长不太容易，所以我今天非常感恩能听到受洗的弟兄姊妹的见证，其实我心里是非常感动，我就好像回想起我起初那个受洗的那个火热，我是07年就上半年就受洗，那时候受洗我还不是在教会里受洗，我是一个也是灯塔教会的一个牧师跑到中国去宣教的时候我受感动，我就一定要受，其实我那时候是没有受洗的，没有受洗的资格，因为对什么真理纪要都不懂，圣经也没有读几遍，几乎就是很盲目的一个，就但是心里很火热，一定要受洗，就觉得自己非洗不可，觉得自己非要进入，马上就要投入上帝的怀抱不可，就是很迫切的这种感觉。那最后神也机缘巧合安排在一个企业里面，一个游泳池里面，就是受洗。其实那一次我回想那一次就受洗的时候，就是看到别人从水里面起来，我在那里欢呼雀跃，一边拍手一边在那里欢呼雀跃，就是雀跃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就是很开心，就是所以看到刚才这些弟兄姐妹上台见证分享他们的这个见证，我心里就是感觉有一种回到起初刚刚信主的那个火热的心我真是想勉励在座的弟兄姊妹还有新受洗的，就是你们一定要保持一颗火热的心，跟神有密切的联系，因为我感受到这位神他是非常慈爱伟大的神，他是看顾我们一切的神我们自己认为好的方式其实并不是最好的方式，只有神给我们的安排的是最好最适合我们，我们能够承受得起的，如果按照自己的方式那是承受不起的，我回想自己以前的过程都是按自己的方式，真正是承受不起当灾难来的时候我也承受不起，当家庭问题排山倒海的压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也是承受不起，那自从就说信主之后受洗之后一直到现在真的没有一样觉得承受不起，即便在承受不起的时候也感觉有一个很有力量的人站在你后面，为你就是像靠山一样挡在你后面，就心里就很踏实，有时候想想就睡一觉就可以了，睡一觉这事情就过去了，不用再去想它了，睡一觉吧，就睡一觉，然后第二天起来我想想不但睡觉我应该还做些什么，就开始那时候就开始了晨祷，所以从我信主开始到现在我是每天都坚持晨祷跟晚祷，那其实我跟大家一样，我在国内也是周三周五包括周日都是去都要教会拜敬拜，包括周二周六我自己带团契祷告，其实我那时候也不懂得什么团契祷告，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真理，但是我心里就很火热，我觉得神把我从这样的环境当中拯救出来让我有个重新被造的生命，有个永生的生命，我这一定要回报神，所以即便是什么不懂什么都不知道的前提，我也是很有勇气去担当了这个去带领团契的这个使命，但是就像今天一样，其实给我十分钟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也没有演讲稿，我也没有东西可以看，只是凭着自己的感动这样的去分享这一路的过来，我唯一可以总结我的信仰的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曾经的苦难上帝都把它化作为恩了我曾经所受过的痛苦都是上帝给我一个遇到更好的祝福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所有的苦难都是上帝化了妆的祝福，所以我勉励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你们不要害怕艰难，不要害怕环境，也不要害怕这世上的什么逼迫啊什么，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不是真正跟耶稣基督发生了关系，我们的信心是否是真正建立在磐石之上，因为只有建立在磐石之上的信仰才不会风吹雨淋然后就被刮倒被拔掉了我们一定要是 从内心当中相信这位神，他既然创造了宇宙万物，他怎么能看不到我呢？我出我入，他当然都能看到我。以前是看不到，以前我信佛那个名相，他能看到我，他也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他。出了这个庙，我跟他就没有任何关系，就拜拜了啊，只是在那边丢了一点钱而已，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们信了这位创造主神，多么感恩呢？他是宇宙万物的神，他出就是神的话也说，你出你入，耶和华都要与你同在，直到永远。就说直到永远，神都要与我同在。这样的话语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激励跟 power， 就是这个能力就马上就好像整个人都充满了，因为神说他要永远跟我在一起，出入都要看顾我，躺下睡着都要看顾我。所以我信主那段时间，看到这一节的圣经话语，我整个人是被电充满的。哎，我说神太伟大了，我原来那么渺小，就是什么也不能担当的我，受过那么一点点的苦练试难，就是这十年。因为其实也是后来想想，因为是信了这个假神之后带来的这个咒诅，但是心里也是不明白这些道理。那我想想，回过头来想想，那之前这些熬练啊，这些苦难，这些困苦啊，都是已经提前上帝要准备好祝福你的这个机会。所以我勉励在座各位大家，当你们遇到困境，遇到不能自拔的事情，或者遇到绝境的时候，你们不要气馁，你们要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我们真正生命的救主，是我们活人的神。我们求告，我们祷告，就一定能够把这个祷告上达到神的宝座面前，他一定回应我们。我重新用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他为什么21天祷告米迦勒天使长才下来回应他的祷告，我相信一定有神的美意。通过这个圣经，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也可以通过恒切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支取上帝的恩典，在团契里成长，在基督里成长，在话语里成长，在所有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抱成一团，共同为神的国跟神的义而前进。谢谢大家。
好，听完张红姐妹的分享，我真的是感觉神的恩典过我们用，神的恩典是满满的。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张红姐妹，也将荣耀归给神。那么好，那么我们今天所有的见证分享就到这里了。也真是盼望着我们新受洗的弟兄姐妹，还有刚刚转会已经是弟兄姐妹了。那么盼望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在以后的每一天都活出像我们刚才唱那首歌一样，活出主的爱来，改变这个世界，好不好？好，那么我们下面请我们的友评牧师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那我们今天就结束。
你们不要想这么快，我还有一个小时的见证。开玩笑哈，刚才我们大家听了这么多不同的见证，有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有人讲的很简单啊，有人讲的就比较多。刚才张红姐妹最后讲说，她回顾她这么多，她最骄傲的是什么？啊，她刚才怎么讲的？她最骄傲的什么？她说她的受过的所有的苦难怎么样，神把它转化为祝福哈。我们人很容易骄傲，但是他刚才讲的他这个骄傲是他为他自己骄傲吗？不是啊，他刚才讲的骄傲不是为他自己骄傲啊。在座的各位我相信我们这里大多数都信了，还有的人都没有信哈。不论信的人还是没有信的人，千万不要骄傲。要骄傲就像张红姐妹那样骄傲，她夸的是她自己的无能，她的软弱，但是神把她的无能，她的软弱就转换成了福气，对不对？那我们人不是这样子哈，我们人其实很爱夸，年轻的人很爱夸自己年轻，年老的人很爱夸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我不知道孟陀刚才你们那个人为什么说那个年轻人多的地方别去，这个人年龄歧视啊，这人。他害怕是邪教，我看要说入邪教，年轻人老人一样入哈，一样入。那我们人其实很容易骄傲哈，已经信主的人会因为你已经信主的骄傲，还没有信主的人觉得 你糊里糊涂，我没你那么糊涂哈。我就是将来信，我也搞得清清楚楚再信，我也比你好。我们会不会这样子？那学文的人会为自己学文的骄傲，学工的人会为自己学工的骄傲，男士会为哥们骄傲，女士会为姐妹骄傲，每个人都有自己骄傲。受过苦的人会为自己受过苦骄傲，你那算什么苦？我当年比你苦多了。发财的人会比自己发财骄傲，你那算什么钱？我比你赚的赚多了。我跟你讲，我们人都是很骄傲的，人只要骄傲，你就不会找着神。所有今天信主的人当然是神的恩典，从你自己来讲有一点，你在至少在你信主那刹那间，你把你自己放下去了。人只要骄傲绝对不会信神。可是我们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最谦卑的，对不对？他是完全的神，他创造万物，掌管万物，他怎么样？他变成一个很有限的人，变成一个很弱的小孩，一把都能被人掐死。然后他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他又把世上所有人的罪都担到他的身上，都是我的罪，我替你们死。所以盼望大家不要骄傲，不要骄傲不等于不要做工，不等于不要努力，不等于不要奋斗。所以我在给各位提出挑战，刚才我听到好多人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一条，说我们得到的恩典是怎么得到的？是白白得到的，这个恩典是有人付代价的，耶稣基督付了代价，还有很多人付代价。基督团契四五年前 is really zero， 还没有，今天有这么多人，不只有这三家叔叔阿姨在后边投入了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多少金钱，把他们自己多少事情放下没有做来服务这些年轻人，把他们的家给别人打开。每次星期五后边有一个团队，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在那里做饭。但是我希望你们有福气可以继续吃这样的饭，但是你们不要老吃这样的饭，该你们做饭了，你们该给别人做饭了，好不好？那我们这里有一位 Julie， 叫阿姨嘛，叫奶奶，不是，叫年轻人叫阿姨哈，主任阿姨好。她这么大年龄，她走路你们可以看她怎么走路。你知道她每一次教会有聚会，她是尽她所能，要能带多少东西就带多少东西。在座的各位，我们有的人有钱，有的人没有钱，但是我不相信在座的各位，你们吃不起一顿饭，会非要跑教会来讨这顿饭吃，你们都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年轻人有时候懒得做，我有时候也懒得做，对不对？但是有人就是愿意给你做啊。所以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怎么样？我们就要变成那个愿意给别人做饭的人，愿意给别人出钱的人，愿意把自己家门打开的人。像刚才张红姐妹见说见证，他的妈妈信主了以后怎么样，就建了很大的房子叫别人来住。我很盼望我们教会从现在的早上英语堂崇拜、国语堂崇拜、粤语堂崇拜，我们再多出一堂崇拜了。我们已经祷告三年了，我盼望从 P2 开始，我盼望你们有更多的人出来侍奉，有人弹琴，有人唱诗，有人带赞美敬拜，我们教会再开一堂崇拜。因为今天是会很忙，的确有些人在星期日的早晨来不了，我们如果在另外一个时间再开一堂崇拜，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像你们一样会得到白白的恩典，但是你们要付代价。所以我很盼望我们教会可以有更多人进来。那教会的发展是在各位在主里边的摆上啊。刚才我们都吃完饭了，当然大家带了很多饭，大家都在这里做。教会里边最大的特点就是，你要说你是牧师，你要说你是长老，你要说你是团契主席，你的责任是什么？你就服务这些人啊。所以刚才我们大家都开始在说话吹牛，那所有吃饭用过的这些饭碗，就是文童师母和玉红师母在那里给大家洗，这叫服侍。他躲在那里没有人能看见，对不对？所以你觉得我今天饭碗带来了，我今天，但是一定要有人做，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白白得到，一定有别人白白给我们。 他为什么要给你？因为耶稣给了他了。所以在座各位，如果我们想叫别人觉得说，哎呀，我们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团体，大家都来，我们大家要多努力多奉献。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每一个人多大年龄，我问你们，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多大年龄？33啊。耶稣带的那一批人，我相信没有几个人会比耶稣年龄大，那是一群年轻人呢。就是那一群年轻人把整个世界反转了，反转了没有？你们有没有信心啊？要有信心，你们后边有这么多的啊，中国话叫老革命们在后边，不是老革命，老基督徒们在这边做你们的后盾，我相信我们就会可以再发展，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看见今天有这么多年轻人在这里做见证，主，我们巴不得你把更多信主的人加给这个教会，不论是年轻的、中年的、老年的，凡是没有信你的人，求你都加给你自己的教会。因为我们知道，当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无论他活了10岁、20岁、100岁，他活到世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为他自己永恒找一个立足之地。今天我们所有的人能信了你，我们不但在这一生，我们里边有平安，我们里边有喜乐，无论外边是什么样的压力，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无限的世界中间，在那个永恒的日子里，我们在天上，我们在父那面，这是好的无比。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上还有很多人，他们不理解我们的原因是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白白得了恩典，我们愿意把这恩典也转给别人。主，你今天借着这些年轻人挑战我们教会，挑战我们这些已经有了点年龄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像这些年轻人一样有那种信了主的以后的火热。我们也盼望主耶稣基督自己来造就这一批年轻人，成为这个教会的未来，成为这个世界上各个教会的未来。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当年就是在这样的年龄的时候带领了一批门徒，他把整个世界改变了，让一个有彼此仇恨的世界从此看见了爱。我们相信我们这个教会有基督团体这么多年轻人在这里，这个教会也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在这个社区，在更远的地方成为 一盏灯，让人看到在耶稣基督里真的有爱。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没有人想再为我们大家做见证分享了吧？好，那我们今天的庆生会就到此结束。我们盼望着12月份月底的庆生会，是吗？规模更大。好，好，大家就广传福音。好，继续邀请朋友来到我们中间。那我们请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到时候帮我们打理一下会场。好，我们的老一辈可以先撤离。好，谢谢大家。